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各位的当中，和各位一同在主里面敬拜。因为过去几年因着疫情的缘故，只是在线上跟各位见面，但是今天能够实体在各位的当中，心里面满了感恩。当我在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我很早就留意到今天是时钟要拨快一个小时 的一个主日，这表示说，春天的脚步就近了，我们华人常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当我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思想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一个题目摆在我们的面前。神要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面对着新的一年，神把这样的一年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怎样一个新的生活来面对前面新的种种的挑战。请我们低头，我们再次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满了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和众肢体同心的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主，我们谢谢你，虽然过往的日子里面每一天都不容易，但是每一天你的恩典大过这一切，所以我们仍然能够在你的面前欢喜快乐，在你面前，在你的里面有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当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施恩赐福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再次饱享主的慈爱，也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的里头与我们的主相遇，好让我们真是能够重新得力来奔跑前头的道路。求主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恭敬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罗，他曾经研究我们人类的基本的需要，他认为我们人类呢有五种类型的需要，从低往上往高的地方的次序。第一个最基本的是生理的需要，然后在心理就是安全感的需要，再来归属感的需要，再来自我价值的需要，以及最后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位社会学家马斯罗他认为我们人类会先追求那个比较低层次的需要，到了这些需要已经得到相当的满足的时候呢，才会开始追求更高一层次的一个需要。因此如果根据这位社会学家的一个理论，我们人类所追求的事物跟我们的需要和满足感有着密切的关系。感谢主的恩典，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的人生观和世人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因着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以至于呢，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这些基本的需要。而当我们今天面对主所摆在我们面前2024年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过去三年种种的疫情的缘故带给我们许多的一些艰难，而且在这新的一年一开始，我们看见国际的局势仍然是非常的动乱，而且整个的大环境包括气候的这个变迁等等让我们看见生活好像面临的生活的挑战好像更是超过以前。于是当我在神的面前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不禁在神的面前向神求问，我们的生活应该依据怎样的一个原则来影响神摆在我们面前这新的一年的新的种种的挑战。感谢神，神让我在祷告预备的时候就把这个腓立比书的话语摆在我的面前。腓立比书第3章13-14节， 刚刚同工带领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如果我们期待在这神赏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新的一年是一个进步的一年，丰收的一年，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劝勉我们要有忘记背后的智慧，也就是说在新的一年做个有改变的勇气，有重新开始的决心，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保罗提醒我们属神的儿女要有忘记背后的决心，用具体来讲，就是不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在那里陶醉，也不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有什么困扰，不要做一个活在过去，而要做一个有将来但是却能够面对现在的人。我们不能够陶醉在过去的成就，免得我们骄傲，我们也不能够为着过去的失败在那里懊恼，以至于我们灰心。不但如此，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更是劝勉我们要有向着标杆直跑这样的行动，也就是说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有目标肯朝向目标努力的人。现在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在新的一年我们的标杆又是什么？我们看腓立比书，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正在罗马受审，虽然一方面有着殉道的威胁，另外一方面他又受到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一些重伤，但是他却仍然写下了这一封被世人公认的喜乐的书简，可见保罗必然有一些生活的秘诀，能够让保罗继续抬头挺胸，迎向新的挑战。神在这新的一年也盼望我们能够从腓立比书的里面，我们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原则，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的标杆，带领我们迎向这新的一年。在这腓立比书的里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提供给我们五个原则来面对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社会学家所提的我们生活上的五种的基本的需求。第一个原则就是简朴生活的原则，在面对我们生理的需要跟这个物质的需要，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这样保罗这样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一颗知足的心。保罗在主的面前立志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因此保罗从来不觉得他在物质上有什么欠缺，也不至于为着物质的需要而失去了基督徒应当有的喜乐。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衣食无缺的，从岁少到年终，神供应我们充充足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我们却常常因为羡慕别人的锦衣玉食，我们里面有一些闷闷不乐。其实我们生活的品质和产品的价值的这个价格的高低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很多的服装或者是汽车的质量未必会有什么差异，但是却因为它的品牌不同，那么价格的差别就会很大。一个真正愿意过简朴生活的人，往往懂得怎样用简单的物质来去过一个高品质高内涵的生活，这正如我们华人所说的知足常乐。一个基督徒如果懂得感恩，就会常常为着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主， 而不会去嫉妒别人，也不会刻意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曾经有在一天曾经有一个人在街上看见一个小朋友在路边嚎啕大哭，于是这个路人他就走过去问这个小朋友说，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这个小朋友就回答说，因为刚刚不小心我跌了一跤，把我手上的这个 quarter 呢给丢失了。那个人看这个小朋友哭得这么伤心，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枚这个 quarter 给了他。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回来的时候又经过这个地方，看见那个孩子呢还是在哭，而且哭得更加的伤心。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了，于是就问小朋友说，刚刚不是给了你一个 quarter 的吗？为什么你还哭呢？这个小朋友就这样回答，因为假使我刚刚没有丢掉那一个 quarter， 现在我不就有两个 quarter 了吗？这样的事情微不足道，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却往往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所以贪婪的人总是觉得缺少点什么，总是觉得需要点什么，而在不能够满足欲望的情况之下，心里面总是闷闷不乐，总是不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从圣经来思想过简朴生活原则的时候，其实我要这个地方要特别提醒一下，有钱财这个不是罪，而是误以为有了钱财就有了一切这样的观念，会使得我们容易犯罪。钱财绝对不会断送人的永生，除非人看重钱财过于永生，没有人能够带钱财进入天国。但同样的，也没有人会因为拥有钱财而被拒绝在天国的门外。所以王明道当他提醒我们属神的儿女要过一个简朴生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乃是为了不要让这个钱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神的旨意，不要让钱塞住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不要让钱绊住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能够在天路上奔跑，更不要让钱塞住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够迎接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我们再来继续思想第二个原则，就是依靠主的原则。面对心理上的需要，特别是安全感这一方面的需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这样对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但请记得，我们必须了解，当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具体的告诉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应许会将那些东西照着我们所要求的规格，照着我们所要求的时间赐给我们。神只应允他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这个平安正是我们得着保障和安全所需要的，而且这平安是超过环境所能够提供的，因此这个平安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一个依靠主的人可以一无挂虑，因为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爱我们的父亲，并且坐在天上满有全能，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把我们一切的事都交托给他， 不用自己操心。由于我的年龄已经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所以呢，禁不住我常常在神的面前，令我常常在神的面前回忆过往这大半生在神的面前啊所经历的。我是1972年的时候啊，1972年6月啊大学毕业，而就在那一年的4月，我参加了一个啊在台湾举行的啊唐崇荣牧师的大专院校的联合的一个培灵会。我还记得每一个晚上我都去参加了，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啊，这个唐牧师在台上呼召，看说谁有人愿意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主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我在那个最后一个晚上我走上了台前。其实当我从座位上走到讲台前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到，如果我要全时间侍奉主的话，我会面临两个很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我没有什么恩赐啊，这个一切都很平常，所以但是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略过去不讲了。我讲第二个难题是我的家庭需要我赶快大学毕业以后服完兵役，我就要去工作啊，帮助我家里的生活。因为我们从小过啊，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的贫穷啊，是你很难想象的那种贫穷，的确是非常的贫穷。所以我在那个家庭长大，我心里面知道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我有个责任，等我可以工作的时候，我要尽快的去工作来帮助啊家里的经济，因为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当我啊这个两年按照台湾的法律服完两年的兵役以后，我就啊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进入贸易公司里面工作。我在贸易公司里面工作非常的努力的，除了主日早上我去教会参加崇拜外，其他的时间我除了晚上睡觉了，当然，但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公司里面的。所以我短短的没有多久的时间，我就从一个初进去的人就升到这个公司的副理了。我每一个月啊，我的家庭是很古老的华人的家庭，所以我每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啊，就这个100%的都交给我的父亲，然后再从我的父亲那边拿一点生活费啊，譬如说交通费啊，什么生活费过来的。所以我的父亲非常满意的，因为的确带我的家还经济上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在贸易公司工作了满满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客户，那台湾的天气很热，所以我从那个公司里面出来以后啊，这个在路上走，哇，就觉得很闷热，我口很渴啊，就觉得哎呀，我应该找个地方去喝杯水啊。可就一走的时候一看，哎，这个就走了一个。公寓式的房子的下面，我想，哎，这不是我以前大学的辅导就住在这个楼上吗？我知道他的家。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进去大学的第一天就被邀请到大学的基督徒团契里面，所以我的大学生活还没有开始，我是从大学的团契生活开始的。整整四年的大学生活其实就是基督徒团契的生活。我在大学团契的里面的时候，有一个辅导的，就是高我一年级的啊，讲起来可能你听过他的名字，他就是后来就是张茂松牧师啊，张茂松，也许您听过他的名字啊。这个我他大二，我大一，所以他呢就作为我的辅导。每天晚上啊，你要记得、哦，每天晚上他就特别到我的寝室来敲我的门，10点钟的时候敲我的门，然后就邀我到那个户外去，然后在那个地方有晚祷。晚祷的之前啊，他会问我两件事情。第一个，今天从早啊到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啊，这个今天早上你灵修的时候读的经文是哪些，跟他分享，跟他报告的。哇，整整大学四年啊，真的是这个辅导啊，就是每天这样盯着我的啊，每天就盯着我。所以我记得 我大二的时候，我对不起，对，大二的时候啊，有一天他进来了以后，他就说，哎，我怎么听说你交了女朋友？他就问我啊，我就说是啊，然后他就问我，下面就问了我一句，他是姊妹吗？我说还没信主。他说，弟兄啊，那我只给你一个字，我只给你一个字，断。你看，我就真是那么顺服。他讲完了断了以后，我第二天就去跟人家那个就断，是这样的一个带着我的辅导，管我非常的严格。然后，所以我那天走了，他讲，哎呀，好吧，我就好久没见那个辅导了，所以我想也去看看他。我一按了门铃，哎，感谢主，他竟然在家。那天是礼拜一，因为他是那时候他已经是传道人了。所以礼拜一是传道人的休息的日子，所以他在家里面。然后我一进去以后，他住在公寓房子的二楼，我还在一楼，他就已经出来了。他就在楼上就对着我叫了，他说，他仔细打量我的上下，然后他就说，武成啊，怎么你还是那么喜欢做生意吗？我因为他看着我油头粉面的样子，所以我望着他。我望着他，一下子讲不出话来，然后他下面就，你忘了你当年在神的面前，你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全世界来侍奉主，你还是这样的一个心愿吗？我正站在下面就说，是的，我没有忘记。他说，好，你上来。我就进去到他的家里，一进去以后，他就把电话拿起来，他就打电话给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就是后来啊，因为那个时候中华福音神学院有位苏文龙牧师，后来就是在 LA 那个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啊，就是苏文龙牧师。那个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就他就说啊，苏牧师啊，我现在这边旁边呢站着我的那个我跟你讲的啊，可不可以让他来见见你？哎，就这样子就啊。几天之后我就到华神去，那就是一个 interview。 完了以后，这位苏牧师就对我这样说，他说，很好很好，这样好了，你回去以后你写一篇你蒙召的见证啊，寄给我，然后我们再决定哪一天在一起啊，在一起。我那天刚好安排了要出差到台湾南部的高雄，所以我到了高雄以后忙完了，然后晚上住在旅店的里面，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要写这个蒙召的见证。我仿佛听见神用微声对我说话，说，如果你写了这篇见证寄出去的话，你就会得着啊这份职务，你就可以全世界来侍奉主。但是如果你放弃了啊，我好像听见神这样对我说，以后你要在全世界侍奉主，那可能就很难了。所以那个晚上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是不是要写这篇见证？哇，从九点钟祷告到大概清晨大概三四点钟左右，终于我在神的面前服了下来。因为我一直跟神讲的就是，我如果全世界侍奉了，那我的家庭我怎么跟我的父亲交代？我怎么能够继续帮助我的家庭？神感动我，从那天我后来第一天开始工作开始，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是4000台币啊，是我这个贸易公司大概一半都不到的那个薪水，然后4000台币啊，就相当于当时的美金100块，所以我就把11奉献拿出来啊。就给了教会，然后另外9%全部给我的父亲，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留，一毛钱都没有，整整一年，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神供应我的一切的需要，而且那整整一年以后，我就跟啊我现在的师母呢举行婚礼，那个我记得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管，你不用管这个钱，我们帮你安排这所有的。啊，所有的，哇，他们还特别有一位姊妹，她的父母亲啊，在台湾的彰化这个开一个花 就是花农哈，所以他有一个花的那个养花场，所以他从一大早啊，从彰化，然后他爸爸妈妈送花过来，然后送到这个教会，哇，整个教会布满了所有的花。你那个花，我后来想一想，那个他没有告诉我多少钱，因为他没有拿我的钱。哇，我看那几乎是上万的，就是当时的台湾台币啊，上万的那个价值的那个花，整个礼拜堂铺满了花，铺满花，心里面满了感恩。我就在想，我结婚以后要住什么地方？啊，我就看见神为我预备，怎么样呢？因为那个时候林道亮牧师啊，他刚好要代理华神的院长，因为原来的院长戴绍征牧师呢，他是安息年到美国来进修一年，所以呢，这个林道亮牧师被请到台湾去代理神学的院长，然后他那年去的时候，只有单身去，他七十几岁了，单身去，所以学校就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帮忙照顾他，料理他一些生活的细节等等，洗衣服啊那些，就看到我们刚刚结婚，然后又没有孩子，所以呢就可以，就你知道，所以我结了婚以后，我住在什么地方？住在院长宿舍里面，院长宿舍真是超过所求所想，超过所求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回忆这过去这48年全世界侍奉主的日子的时候，实在是看见神的恩典满满，神供应每一方面的需要，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缺乏，体验到神所赏赐的，甚至超过自己所求所想。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您信了耶稣以后，你也一定或多或少经历神所供应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求所想的。感谢主。再来第三个原则，主内同心的原则。当我们谈到归属感的问题的时候，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否则我们会感到很寂寞、失落和孤单。保罗在腓立比书2:1-2就这样教导我们，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属神的儿女，因着都是神儿女的缘故，我们可以组成主里面的一个大家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无论我们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感觉到孤单，因为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同伴，我们可以彼此劝勉，彼此安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在圣经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懂得彼此相爱的人，他就是约拿单。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儿子啊，他年少，他就是非常的优秀，在神的面前大有心智的一个上等人才，但是神的计划却不是让约拿单做以色列王，神的计划乃是让大卫做王。结果约拿单跟扫罗最后都是战死在沙场，而做王的是大卫。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之所以能够做王，绝大部分的这个因素呢，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没有约拿单，就不可能有大卫。撒母耳记上17章那个地方描写，大卫打死巨人哥利亚以后，约拿单的心就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就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啊，跟大卫结盟，在撒母耳记上18:4那个地方，约拿单就从身上脱下了外袍给大卫。外袍是什么？外袍象征着皇家的记号，这不但表示这个承认大卫是他的兄弟，并且呢，约拿单把他王子的身份给了大卫，把他王子的身份给了大卫。所以从那天开始呢，大卫可以跟扫罗怎么样一同同桌吃饭，成为王子。那一天，约拿单又把 他仅有的一把这个佩刀呢，也送给了大卫。这是一个很重要象征性的动作，这表示从此以后，约拿单把自己没有任何保留的完全给了大卫。大卫打死哥利亚以后，一夜成名，就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爱戴。扫罗因为嫉妒大卫，就想加害在大卫的身上，大卫就开始逃亡。而在大卫逃亡的过程的当中，大卫正是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非常的沮丧。但是因为扫罗王呢，一直想置大卫于死地。这个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之所以能够面对这一切，那是因为约拿单一次又一次的在旁边鼓励他，一次又一次的在那里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把这新的一年摆在你我的面前，可能我们都盼望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大有作为，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啊。我们也盼望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一位了解我们的一位约拿单来帮助我们。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您祷告的时候，也许神带领你的在2004年啊，不是要让你做大卫，我们的神可能要你做什么，就约拿单，让你做约拿单。如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真是能够效法约拿单一样，可能神就要借着我们很多很多的约拿单，能够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兴起更多更多合主心意的大卫，能够被主所使用。在旧约里面有约拿单，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了有巴拿巴。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当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第26节啊是这样说的，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都怕他，他们是指的门徒都怕他，怕这个保罗，不信他是门徒，因为他们所想象的保罗呢，跟现在啊听到这个保罗的名字呢是不一样的，他们不相信保罗会有那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保罗信主大概将近3年，保罗在大马色，在阿拉伯的旷野，现在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要第一次跟基督徒有所来往，但是这些基督徒呢都害怕保罗，不相信他是门徒。这个时候的保罗真是进退两难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被圣灵所充满的这个巴拉巴拉就出现了。巴拉巴就是我们看圣经的经文，使徒行传九章26节27节是这样说的，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啊，领去见使徒。接待中文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接待客人。可是在这个地方的接待，他的确他是有更深的一层的含义的。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4章啊，那边记载着我们的主耶稣啊，用五饼二鱼啊，叫5000人吃饱以后，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以后呢，我们的主就发现很多的人有意拥主为王，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就催促门徒上船渡过加利利海啊，解散了众人，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了。到了夜里面四更天，我们的主耶稣下山，在水面上行走啊，往门徒那里去。这个彼得跟其他的门徒都看见了，非常的害怕，以为是鬼怪。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彼得就说了，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边。主说，你来吧，你过来啊。于是彼得就下船，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出手来拉住他。请您特别留意经文里面拉住这个词跟那个接待保罗的接待是同样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彼得没有信心将要下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主用手拉住彼得的手，我们的手伸出手来拉住彼得的手，拉住彼得的手，当把他救了上来。而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更没有爱心，不肯来接待保罗的时候，巴拉巴来接待保罗，巴拉巴就仿佛像主耶稣伸出手来拉住彼得的手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巴拉巴他饶恕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这样？根据早期教父亚历山大这个哥利免啊的记载啊，就是当主耶稣打发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其中就包含了巴拉巴啊，包含了巴。当保罗逼迫教会的时候，请记得巴拉巴也是被逼迫的对象之一啊。使徒行传八章三节怎么说啊？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男女架在监里。使徒行传九章一节又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过去保罗如此的逼害教会和基督徒，同样的，保罗所逼害的里面也包含了巴拉巴。可是今天当巴拉巴需要的时候，当保罗需要的时候，巴拉巴伸出手来拉住他，巴拉巴来特别来接待这个保罗。所以巴拉巴要做这些动作，他必须有前面有先一个动作嘛，啊，从心里面饶恕保罗啊，心里面饶恕保罗。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在面对的新的一年，我们要肯放下过去和同工们和弟兄姐妹一切的恩怨，一切的心结，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忠心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同工，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过去的日子，他曾经毁谤过你，曾经害过你，甚至在传福音的事上跟你有所冲突啊。我可能这位同工对我们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们了。但是圣灵感动巴拉巴，饶恕了保罗。不但如此，巴拉巴还使人和睦。巴拉巴接待了保罗，觉得仅仅他一个人饶恕保罗那是不够的，所以就把保罗带到使徒的中间。加太书就告诉我们，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见了彼得跟雅各，当时没有看见其他的使徒，所以现在巴拉巴呢，把他带到使徒的中间，使人和睦的工作实在是不容易啊！常常会吃力不讨好，会引起双方对自己的误会。巴拉巴却把这一切完全的放下，很有智慧、有信心的把保罗带到使徒的中间，叫他们知道保罗是个属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效法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使人和睦。但愿当年感动巴拉巴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但把那些过去的心结我们要放下，并且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第四个原则，清心为主的原则。我们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往往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语上面，因此我们对别人的批评特别敏感。如果我们遭到的重伤指责，我们会食不知味，我们晚上会睡不着觉。但是当保罗在罗马监牢里面等候皇帝的审判来宣判，准备为主殉道的时候，却听到外面的消息说，有人一面传福音，一面却在外面毁谤他。保罗怎么说啊？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哪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遭遇到恶意的毁谤，却仍然能够欢喜，这实在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保罗不在乎别人的批评，只在乎神对他的评语。他不讨人的喜欢，他在神的面前只讨主的喜欢，他不追求自己的成就，只盼望主的福音被传开。为着这个缘故，他可以不计较名利，不看得失，专心为主摆上。这是保罗一生他常常喜乐的一个秘诀。一个人如果一直要用地位财富学位或别人的掌声来去树立自己的价值，至终他是会失望的。因为正确的自我评价呢，是必须从神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因此因为从人而来的荣辱得失呢，不能够加增我们什么价值的，也不能够减损我们什么的。一个真正讨主喜悦的新生活，是不将自己的这个目标呢定在追求生理、心理或者归属感的需要上面。因为在主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生活的秘诀，可以得到那些方面的满足啊。所以呢，这正如保罗自己所说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倾心为主的人，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心志，他的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方向。这种倾心，在有些中文新的翻译本呢，把它翻译成单纯心，单纯心就是一个单纯心的人，一个单纯心的人啊。只可惜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往往是心怀恶意，我们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一手抓世界，一手抓住神。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他讲完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以后，他就开始问学生说谁愿意做拉撒路死后上天堂的举手啊？全班没有一个学生没有举手，全部都举手了。然后老师又问说哪一个愿意做财主的请举手。于是有一个学生呢，又把手举得高高的。这个老师就问他说你怎么可以举两只手呢？这个学生就回答说，老师，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财主，我死的时候要做拉撒路。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在主里面一点都不单纯，我们不像大卫所说的，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再来第五个原则，末了一个原则，就是与主同活的原则。这个社会学家认为，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他们追求自我实现，所以呢，这些人你初初看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那里求名，也不是在那里求米求利，他们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因此有一些人呢，他们往往在他们工作很有成就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些放下，完全的放下，然后呢另起炉灶，为了就是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具有创造能力的人。但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去实现自我的梦想，或者是自我的一个野心，而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展现出来。所以也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有人是这样形容我们基督徒的啊，就说我们基督徒呢好像是那个玻璃制造的那个透镜一样，这个透镜可以把它放在望远镜的里面，也可以把它放在显微镜的里面啊。这个放在望远镜的里面呢，就可以把那远处的景物呢拉到眼前，把它放在显微镜的里面呢，就能够把一个微小的物体呢把它放大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呢，可以透过我们基督徒的言行啊我们的见证呢，得把那个好像在远在天边的神呢，就带到这个基督徒的面前一样，又好像啊把那个渺小不可见的呢，这个主呢，把它彰显出来啊，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因着自己的软弱，常常叫别人说，哎呀，你到教会来了，你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免得呢我们啊，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免得我们自己呢绊倒了别人。但是这样的心态啊，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有些不太一样，有些不太一样。你看保罗怎么说啊，保罗常常要那些周围的弟兄姐妹看他，效法他啊，并不是说保罗他在那里自夸啊，自夸说自己已经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不是，他乃是有一颗心愿，他愿意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帮助啊，他盼望成为信徒的榜样。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跟真理的见证人，引领人归主。是的，今天在这个一年之际，在于春的时刻，求主恩待，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面前重新立下心愿，愿意效法保罗的榜样，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不管这个世界是如何的变化，我们在主的面前只有一个心智，只有一个脚踪，就是紧紧的跟随我们的恩主。求主不断的雕削琢磨我们，直到他荣美的性格跟生命成型在我们的身上。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早晨你再次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里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求主恩待，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主的话语的当中听见你那微声的话语，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紧紧的在神的面前立下这样一个心愿，愿意这一生一世就是紧紧的跟随我们的恩主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主，你把新的一年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会把那够用的恩典多余多的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2024年是满了主恩的一年，2024年我们能够过得更加讨主的喜悦，更加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愿，更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